我年轻的时候嘛，也是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所以呢就觉得因果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存在的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嘛，有一次我看到了是日本经营之神叫做那个稻盛和夫哈写的那本心法，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读过。因为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就是个神棍嘛，因为他竟然相信这个因果这种东西嘛，因果报应哈，说你百分之几十会三五年内只报，然后百分之几十会在十年二十年内报，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报的，可能会到来世再去报。我就第一感觉就是，这你妈也能成为经营之神，这就是个神棍嘛。他之所以经营的这么好，很有可能是他走了狗屎运嘛，毕竟这与我所受到的这个唯物主义教育非常非常的冲突。后来呢也就随着年龄的增大嘛，我越来越觉得也许年轻时我搞错了哈，也许真的是有因果报应，至少呢我是希望有因果报应。有句话不是说嘛，正义不会迟到，但是正义叫什么，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说实在的，我非常非常讨厌这句话，因为你想呀，这个邪恶总是能够早早的赶到现场，然后把坏事做绝了，然后呢等着正义姗姗来迟。这个时候啊，我就会想，如果正义迟到了，也许我们还知道，因为他姗姗来迟了嘛。但是如果正义已经缺席了，甚至呢我们都不知道正义已经缺席了，反而会认为这个邪恶就是正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还是有点希望是有因果的。当然本期的嘉宾呢，他是一个信佛的嘛，他是信佛教的哈。我当然不信佛教了，我不知道，我应该是不信佛教哈，因为我也去拜各种佛哈。如果到那个寺庙里，我会捐一点点钱功德箱嘛哈。然后你说我信不信呢？大概也不是特别的相信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挺希望有因果，但是呢，我希望的因果是希望就是说做坏事的人，就是邪恶的人呢，他就是应该受到一些惩罚才可以，是吧？否则的话，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人就看着邪恶的做坏事，然后呢去安慰更弱的人说，哎呀，正义不会，也许会迟到，但是呢不会缺席。实际上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正义就已经缺席了嘛。但这一期呢也不只讲这一些了，我还是挺喜欢跟这个嘉宾的谈话了。好嘞，接下来呢就是我的访谈啊，这一些呢是我的一个感慨。
喂喂，东哥能听到吗？
我能听到啊，我能听到你，但是你是不是听不到我？我看是不是我这边有问题？
啊，能听到了，我戴上耳机了，好像是那个，好像不太对付这个啊。
哦，那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我把那个耳机摘下来了，我用的那个 iMac
啊，
看那个耳机上面有一个这个。音频的啊，有一个就是话筒的，有一个就是这个耳机的啊有一个孔，好像话只能，好像是这个，我把那个拔掉了就可以了啊。
哦，是这样啊，可以，只要能听清楚就可以了。非常，
他其实我要求这个什么要权限，要这个声音的权限啊。
哦，
没听到，没点那个，他老是静音啊。
哦，是这样，我说刚才是有问题
啊。现在可以了。
嗯，对，我看你这个两个的名字不一样，一个叫欢乐嘛，一个叫乌索普，是吧？
哦，他是那个金会的时候，那个微信上面好像是应该是有这个那个
选择，是吧？
选择有起、
啊、
可以起几个别名。
哦，你啊、哦哦，这个欢乐嘛，就是这个别名是吧？
对，它里面的话、
啊、你这个
一个
乌索普
可以提三个，可以是吧？
哦，乌索普，你我就觉得看了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比较好，因为这是我在那个海贼王中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吧，就是他，
是吧？
对，
因为在海贼王里面他是唯一一个没有那个技能的嘛，就是真正的普通的那个人。
对，
又好吹牛逼，但是吹的牛都实现了，是吧？
对，他我是感觉到他是像是一个普通人嘛，他不像是路飞啊这些哈。
对，是
他很胆小，但是他又很勇敢，你不觉得越向后越勇敢吗？
对，没错，
他刚开始吹牛，然后好像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喜欢他，刚开始的时候前期的时候，但是后面的话我又觉得 啊，这个乌索普真的好，就是他最后你看他变得很勇敢了哈。刚
对，
开始的
是。
时候是不大行，就是，所以呢，后来的话，虽然刚开始我看这个时候，当然也像大家一样，也喜欢这个路飞啊，或者是索隆这一些。
嗯。
后来的话，这个乌索普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嗯。
但我也好多年没再看了，那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看《海贼王》。
嗯，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看那个动画的，感觉那个跟一个木偶似的，是吧？这个东西吧，不爱。后来我学日语，我也去过那个日本，后来为了学日语去看，实际上没从那个动画里面没学到多少日语，呵呵，看着看着，后来看哎，感觉还挺好的啊，就像中国的这个《西游记》一样，中国的《西游记》师徒几个人，他们就是人多一点。呵
对，
呵
草帽军团嘛。哦，你是看的日文原版是吧？
前面的话好像是那个有那个字幕组，它是那个中日双语的吧？上面的话有这个中文，下面的话有翻译的那个日文的啊。
哦，是这样啊，那你是去为了去日本是吧？然后学了一下，看了一下动
对
画。
对对，开始的时候我上也是上大一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有些人那个同学啊买那个 DVD 啊去看，那时候说这个。这么大人了，怎么还看这种动画片啊？感觉呵呵
没啥意思是吧？
对，没什么意思。我说怎么大人了，怎么还看这种小动画片？后来是那个学日语了，哎，我说不让看看那个日语是吧？啊，看看日本人是怎么说话的，包括这个语言啊什么之类的啊，听一听，练练听力啊什么之类的，哎，才开始去学的。其实我就看了一个，就这个，就进入那个。海贼王进入那个新世界后边的话，我也没再看啊，没怎么看。
还行，反正那时候我是看的是漫画嘛，就是漫画，然后后来的话我也看了这个动画，其实。啊，这种是属于什么？这种叫成人的，它不像是《
对，
熊
属于
出
成
没》
人，
一样，
属于
它也不
大人
像
的，
是，
大人看动画
对，你实际上你让小孩看，他反而还看不懂其中有点热血。日本的不都比较热血嘛，基本上日本的都比较热血。所以我看你这个名字就记忆很深刻嘛，所以看到你赶紧的采访一下。
其实我听那个豆哥的那个电台的话，也是，就是以前我听一个，就是关于 Reels 的啊，那个 Podcast 啊，里面基本上我听了一遍，听完了话，后来他们也没更新了，我不然搜索其他的吧，哎，搜到那个计算机的有一集，豆哥讲那个计算机的那个原理，尤其启动那一块儿，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哎，我说这个讲的这个真的是挺好，哎，讲的相当不错，哎，这个后来就听了，后来我就是我自己调自己这个喜欢的嘛，看书，
对对
后来
对。
就听了一期那个 PHP 的啊，我就是当时你讲到PHP 当时 WordPress 啊，还有讲到后边讲了一个观点啊，就是叫什么什么叫奥特曼，就是说的这个。那个话，他说他投资的话与这个编程的话，这个语言没有关系说是，比如说这经营公司啊，还有是这个商业啊，还有人挣钱啊，其实这个语言没有关系的。哎，我当时听的话，觉得好像这个观点的话，包括不仅仅是讲这个编程，呵呵，而且这种观点的话，真的是很实用的，尤其对于现在的计算机，他们都大家都在这个。比啊，哪种语言好，哪种语言好，是吧？对，
其
这
实
个觉得
没必要。
挺理智的
本来就是，你看看哪个语言都有很好的项目。你说 PHP，你说 WordPress，那最近他们，我不知道你用不用。最近他们闹了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这个
被他托管吗？是吧？
他那个说这就是我的嘛，然后其他的人说我就要重新给他分个资，然后呢，他们就闹起来。看来这个在巨大的金钱面前，这个原则还是可以让让位的，
是的，
这毕竟是10亿不过分吧，这个这么大的东西，对，
对，
我也看了，
对，也看了，通过那个WordPress 有好多那些主机嘛，为了这个基本上把有些插件都下架了，真是，
我也看了，我觉得，哎呀，那个人当年是多么热血这个人当年把自己渲染的非常，这创始人嘛，非常热血，哎，后来的话也是在金钱面前觉得。 还是哎呀，我们不能说他，说不定我10万块就妥协了，是吧？
不看 DHA 是也是批评的是吧？
对对对，你不好说吧，我们也不能老是说人家要奉献什么。确实，按道理上说，这个软件就是他写的嘛，哈，最初是他写的，后来你说是什么样子？他说这个商标就是他的，其实也对呀，哈。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就没有 WordPress 嘛，哈。
对 ，DHA 是他物件，他那个所有的出的那些书啊什么之类，其他作者的话，他也保留说这个 Rails 那个图标是他的，是吧？
对对对，反正也就这样，就是我们也很难评价嘛。哎，这样吧，你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给听众。
啊，好，行。
哎，好嘞。
啊，我其实我也是个程序员啊，就是那个做那个采访文的时候，我说啊，讲讲什么那个佛学，这是一瞎说的，我也没什么学佛，最多话是学一点点啊传统文化吧啊。
啊，
我学佛啊，这个差18000里啊，跟那一沾连边都沾不上。啊，我是03年上的大学，动哥是99年大学毕业是吧？
不，我00年上的大学吧？
00年的哦，我是03年啊。
啊，
比你小几岁？
小就是小3岁嘛，也就是。
后来的话，我是农村的啊。其实我上大学以后，我才知道，我接触电脑的话，我才学会开机啊。上那个，我是上了一个这个地质类院校啊。上了大学的话，他那边那时候03年的时候，你知道大概是那个对日外包是吧？啊，
嗯，
那时候挺火的。当时的话，那个日元的那汇率的话也挺高的，应该是7块钱吧，100日元换人民币7块钱啊。我们学校有一些这个就是上面那个师兄啊他们去日本了，我们的那个学院的那个院长呢，他也跟那个日本的话有点关系啊，所以话后来我就学日语去了那个日本啊，在日本干了几年，实际就是外包啊，后来干了几年，3年多，后来回来的话在国内这边。现在在一个这个山西的一个就是煤炭啊，煤炭类的这个能源企业啊，还在一线，还在去编程呢，也是一个小小的码农啊。
是，哎，反正就是现在能源，以后说不定搞成煤老板了，也不要放弃梦想，是不是？
只能是打工的，只能是啊。
你可以给我们讲讲，哎，你在日本的一些见闻什么的也好。毕竟我们都去山西，我相信很多人去过，但去日本的人确实不多。
行啊，去日本的那时候比较早吧，那时候是毕业的时候是07年啊，07年啊，毕业了以后又学了学日语啊，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啊。真的是应付考试，真的是你去交流的话还差很远的这个啊。刚才不说我去看一些动画片啊之类的，后来的话就是在上海学，在上海找了一个那个培训机构啊，就是专门去练口语，老师这个一对一的，几乎是一对一的去讲啊。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学校里面学的，我还是报了当时一级没考过啊。
啊，什么
一级日语的一级和那个。他那个和那个咱们国内的那个英语等级那个四级正好相反的，咱们不是学英语的这个什么4级6级对吧？
对对对，
哎，他那个是1级最高的，2级次之啊，3级的话，就是这个初级水平嘛，4级就是最初级的水平，就是学完那个中日标准那个日本语的啊，那个大的那黄色的那个书啊，大概学完那个的话，就上册的话基本上都达到那个4级水平了，应该是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因为我。已经10多年了嘛，啊，就是那个当时我们学的时候，那个大书还没出来啊，我们学到那个小的那个中日，标准日本语应该是啊，他应该是在那个最早期的电视台上面讲过，那个学的是那个，我在学校里面学的话，哇，还是挺高傲的，到了社会上的话，真是我接受到那个培训机构的话，一起，那个老师说，日语什么水平？我说参加了1级啊，
啊，
我说哇，他家一级，他家一级，你还来学这个？我说这个口语不行。他说行行行，来，小伙子坐在这儿，咱们对句话。他直接问我，你坐几路？他说你坐几路车来的？我说我坐几路车。他说用日语说，哇，这就把说不上来。他说你他妈这日语一级，你发现四级也打不到你。后来我就是真正的实用日语，就是从好几乎从零开始学的啊，都天天从基础开始学。那学校学的话都是这个哑巴啊，
对对对，光能那个
学的一些语法啊，也是背了一些单词啊。他告诉你最实用的，就是你想说什么，你就问他啊，他给你讲啊。后来吧，就是学了这个以后，到了08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在这个公司推荐的，后来去了日本。当时那个汇率比较高，确实，当时的话，你看07年、08年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工资的话，大概在国内的话就5000多块钱，已经相当不错，对吧？那时候日本的话，就是新人的话，最低工资的话就是20万日元，合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1万5左右，这个还是相当不错的，是吧？
对对对。
他加上各种补贴啊什么之类的啊，其实你在那儿省吃俭用的话，还是能剩下不少钱的。如果你再去加班，对吧？啊，挣些加班费的话啊，差不多的话，一个月能剩个16、17啊。当时我记得是啊。后来吧，就是08年，我干了2年以后，他日本经济化也不太景气啊。后来吧，就是12年啊，我记得是后来他们说这个日元这个汇率啊什么之类的啊，相当于后来我办签证的话，3年去了三年，3年以前的话，他给了我1年的啊签，是我自己去办的。后来我不想了，对吧？在那边的话，你要涉及到要成家，对吧？还是回来吧。后来就直接回来了啊。
哦，是这样啊，哦。然后你是哦，我以为是那个啥，因为我以前也访谈过一个，也是去日本打工的吧。他是陕西，你是哪里人？听口音也像是北方的。
对对对，我是北方的，就是，我是河北的，
我觉得也挺那个啥的，挺像北方的口音嘛。然
差不
后
多，
他那边他是去待了一年日本啊，他说受不了了就回来了。然后他现在想想啊，又想回去。
确实是，就比如说现在的话，你肯定是说在那去的好，当时还是3年，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这个日语能力的话，能达到啊。一二级水平的话，大概5年的话，实际有几年啊？他放了条件了，现在的话可能变化。当时我记得5年的话，可能都是，有
就
申
应
请
该，
永居的啊，
你这
就
样
类
干了
似于
三
永居
年
那种，
啊，
有那种资格了啊。现在的话应该是变化了。我走了以后啊，什么那个日本什么登陆证啊之类的，都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啊。后来我没再关注过日本的那个相关，但是也有。当时我记得他们是。在日本买房的话，他上班的话，我们是在住的那个公司给租的房子，自己交很少的一部分钱，也大概是4万日元，住的日本的那种团地，就相当于中国的那个类似那个廉租房一样，在里面花4万日元，4万日元的话，合人民币租房的话，当时还是7块5的话，将近3000块钱了啊。
对对对，那挺那个啥的，
对，现在汇率话便宜，现在汇率话不到5块钱，4块6的吧。你就是4万日元的话，你留学生也好，去那的话，四五才2000块钱啊。现在的话，你在北京的话，你在那个一线城市2000块钱，你
商
在
业
市
租
里面
的
是
嘛。
租不着的，你在郊区里面现在租的是吧？
对对，你
其
这你
实，
在，
在算起的话，在日本
对，
的话，还是租房的话，还是还可以的。现
你
在
在
这个
东
确实，
京？
对，东京啊，我都在东京。
那个我反正我就是听我电台的人嘛，也好几个他们准备启程去日本的，有的已经去了，有的是什么？目前看起来他那里还是可能就是人口的问题嘛。日本以前不是这个移民国家嘛。但是
对，
你架不住刚刚的不生娃呀，你不生娃，
是，没错没
他
错，是，
没有人嘛，所以呢，他也被迫的啊，被迫。据说去了很多很多中国人，去了很多中国人的地方，就中国人的性格跟他不同嘛。中国人就是说年轻人又喜欢炫个富是吧？啊，开个跑车什么的。结果中国人多的地方，治安相对不大好。日本人什么就有点就是，中国人多的地方，那个房价还会掉一点点。这我也是听他们讲， 他说中国人这边就日本人太老，你应该知道日本人他说非常守规矩，但中国人就不大守规矩嘛，去闯红灯。
还有一种制度的吧，制度的这个约束，还是全民教育、一种教育啊。比如说你日本人的话，你到了中国的话，他妈也是乱扔垃圾。
哦，
在这个
对对对对，哦，
到
了他过来了就乱扔是吧？
制度的建立对吧？哎，他就是这样的话，别人都这样，你去另类去做的话，你说中国人都跑，我不是的，他去了的话，他也遵守这种规矩对吧？垃圾分类啊，遵守他的这个规则，大家的话都遵守同一种啊规则。还有显得这个社会有秩序，显得人的这个素质高啊，包括这个，比如电视啊什么之类的。今天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话的教育的力量还是，
对对对哈，
嗯，
对对，日本来了中国也就不守规矩了哈，
对，也不守规矩，不是像话之类的话，他那个在那个国家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是不好的对吧？他是要受到这个处罚的。他到了哇，到了中国这边啊，到上海的话才一样。放开可以乱扔了，他一起乱扔还是？
对对对，让我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我以前我老板，我老板是那个什么法国，比利时人，不是法说法语是比利时人。然后他第一次来中国，他最震撼的是我们这里的光盘啊，那就世界著名乐队的音乐，咱们这里光盘就是2块钱一张，管你什么东西，就2块钱一张，是吧？盗版的嘛，他都整崩溃了。他喜欢听那种相对比较高雅的那种音乐，结果一看，在中国就是2块3块人民币啊，又加上他是比利时人，就彻底崩溃了。我看他买了，就随便买，然后装包里去。他这样买了，你就不能说他是那个啥好，我在中国买的，你不能说是盗版，对不对？
是花过钱了是吧？我知道，
对，花过钱了嘛。但是在国外就没有嘛，国外可能就是。20欧元或者是多少，我不清楚。反正他觉得一来之后可能，哇，才0.2欧，是不是就崩溃了？就，然后他也买了好多。
巨大的成本是吧？制作是吧？又是乐队，又是各种的话，后期啊，这东西成本很高的，包括宣传是吧？制作这种，
结果一来，哦，他买了一大堆的这个唱片过去，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说你看，他们外国人来中国也是这样，也买盗版，因为盗版太便宜了。4块钱一张这个 Windows 是不是？给你这个好几百块，大家都会买4块钱的嘛。
确实，外国那个版权啊、保护啊比较上。但是我记得是去日本的时候，第一天的话，不是第一天，就是要外拍出去，就是你要到其他的，比如说大公司啊，部署对吧？进场之前的话，他先跟你讲啊，一些规则啊，你告诉你不要用 BT 下载啊，不要用这个什么电驴啊，类似这样的这个 P2P 的工具啊之类的去下载啊，他会给你讲这些安全的。当时我去了之前的话，他们那个同事也跟我讲过，他说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他那个大楼里面，他用这个 P2P 这个去下载的话，查出他了啊，都列入黑名单了。就是你在这个外包这个圈里的话，就大楼也不让你进啊。
哦，
他是会做这个。他就是我就是回国。中间我回过一次，后来又去了那个日本。第二天的话就收到邮件了啊，门口的话收到那个邮件啊，他说你什么时间啊用什么那个工具啊去下载了什么什么影片啊，这东西还是不是我下的，是前面几个那个同事在那读的啊，都偷偷过来了。其实你看这个外国的话，他也有这种监控对吧？
对，
你下载什么东西对吧？那个东西的话他都知道的，但是他就说。版权保护确实
是对这个其实我有经验，我可以咱们可以闲聊嘛，讲一下是这样。咱们这里不是都要翻墙嘛，我也翻墙，就是我自己买的，我买的是 VPS， 我是通过那个去买。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是这样，他版权的话他是自己投毒的，你不要以为那个种子是谁传上去的，就他妈的版权方传上去的，你知道吧？对，他传通过版权方传上去，因为 BT 的他就什么 BT 这个东西啊，我必须要看到你的 IP， 你知道吗？就必须要看到。因此呢他都是些钓鱼执法的，他就直接联系你这个 VPS， 说你这个地方有人下载，然后我的 VPS 就被关了。但是呢我们需要写个道歉信，说啊不小心啊什么东西，他又给你开，然后过几天你下载完又被关了。其实有专门这样做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邮件只能发到这个 发到咱们在中国嘛，他没有办法来罚款，他只能发到比如说我用的是日本的也叫 VULTR 那个运营商嘛，那个运营商就给我停掉就是了。但是呢有一些倒霉蛋是哪一些，比如说美国的大学生，你就在美国，你在宿舍里下载好吧，他就会罚你一笔钱。他是一次
记录的律师喊押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他会给你搞这个。那些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那些公司，就是那些、好莱坞的他的电影版权商，他就是故意的，他根本就不是说那个什么的。我看网上有人就专门整这个。
对、
就是、
说的话这又有可能，比如说尤其那个比如说快过这个版权保护啊，或者是对吧，哎
对
过了好多年的话也有这种可能。故意这种偷走，这种各种这个钓鱼去执法啊？
对，就是的，完全肯定是钓鱼执法。你看，为什么所有的中国的电影、其他的电影都不整了？就是好莱坞最多，就好莱坞最多疯。因为我那时候经常下电影，什么漫威啊什么的，你整天被整，我就觉得就肯定是他们，他们就查到 IP， 但是他也不能来中国收咱钱，收着。
对对 对， 对，
反正。但是国外的会收到呀，国那里有人就是那个论坛，就那个 Reddit 的论坛就说呀，这他们就分析嘛，又收到了，他就是罚你钱，罚个3-4千美金，你还不能不交他，不然他就让你那个退学啊，或者是类似于这样，不也不是退学，反正他就搞你恶心一下呗，你在外国嘛，你在美国你就按他的那个标准去执行嘛，你交个几千块看场电影才30是吧，你下次不就可以就钓鱼执法嘛。
对。
反正那个 Reddit 上面是说的这种都钓鱼执法。但这是我们瞎聊了，但我相信。
对，加点阴谋论了有点。
这应该就是你看其他的怎么不整了，你大家都会说嘛，就哪家电影公司最容易出呢，就是漫威。漫威是最喜欢搞这个事情的。但其他的比如说你搞一个哈，像 DC 的话就可能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漫威据说是最那个什么了，最喜欢的。对，漫威最近几年拍电影也不是很好了，以前的时候不是特别厉害嘛，哎呀全都是他的那个电影超人电影嘛。哎可以你继续讲讲你这个什么去那边注意的情况，就是电影 BT 下载电驴的事情
啊。这都是比较早了，都是我随时想起来的话、说到这儿了
可以
知道这个
继续讲讲吧，我们对日本还是比较好奇的。
对，我这个去了还十多年了吧，实际是现在的话可能有点这个不同步了，信息不同步了。后来我没太去关注过啊，日本的那边啊相关的事儿，这是当时去过的话印象比较深的，收到这个 IT 相关的啊这些事情。
你是就是合同结束了就回来了是吧？
对，当时合同没结束，还有一年呢，我回来了。比如说那个也考虑到自己的什么回来的话要结婚对吧，在那边的话你是肯定找不着合适的
啊。哎，都多找找嘛，那么多女明星
啊，这个不知道，语言不通，比如说你就咱中国人来说吧，南方北方有时候你看因为这个生活习俗风俗习惯对吧，不同的，比如说这个跨国这个再说也不可能。
对也确实有
这个，就是想一想可能啊，你说去了娶日本的媳妇儿，这个也有，肯定是也有的，但是
肯定是有的
啊。这种
那个抖音上现在抖音还是快手哪里，就是有一个小伙去那里读日本嘛，就去日本读书，然后去了之后，就是他语言也肯定不如他老婆好嘛，他找了个日本的老婆上班，然后他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然后他说。他说靠，中国人主打一个就是给他老婆提供情绪价值，他做饭，因为他说日本的女的做饭，他一去做饭之后，哇，他就是打的主打一个差异化嘛。但我也不知道他是抖音拍段子的还是，也不大像是段子，感觉他天天做中国的宫保鸡丁啊什么的，伺候他老婆上班，然后他在家里打游戏。
抖音上了可能是为了这个宣传的话，
对也不好说，因为咱不认识啊。
但是也有这个，就是在 NEC 啊，我就是去的时候，也有一个外派的，他们有很多这种中控的公司，不是去那个外派吗？不光一家啊，他很多有一个啊驻场的，这个中国的啊，他那个外国的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啊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驻场里面的话，还有个日本女的，就是嫁到这个中国组里面，她到中国留学，她又在这个，是北京语言大学还是中文语大学？我都无道口那边去啊。当时还是，我记得是我们共事的时间不太长啊，应该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吧。当时还让我加她的这个 Facebook 啊，因为我马上就离开了啊。他还问我，哎，你回去你结婚的话，要不要这个什么戒指啊，什么之类的啊？他跟我谈这些事情，我记得是，
哎呀，您
这
这
个日本女的，她是到中国留学，她学中文的啊，在这个组里面也有一个中国人，啊，确实那个就是谈的啊，但是结婚没结婚还不知道呢，但是谈的是日本的女朋友啊，她这种情况不太多，大多周围的话，就是你去外拍的话，大多也是你的那个周围的话，也是中国人比较多一点。
多啊，都是因为都是一个组嘛，交流也比较方便
对对对，比较方便啊。真正
啊。
和你或者日本人去沟通的话啊，他那不是一个分等级嘛？什么 S1 啊，什么 D 啊，都是也是一个操作上。我们去的他妈都是最低层的，就是写代码的，人家把那个摄像头都写好了，就照着的话就写就行了啊。
他们说这个日本，那个软件标准用 Excel 来做，是不是
对对对，
？Excel 哎，
我
写
操，
的
他这
贼
个。
详细。
对对，没错没错，这个是真的是，我去的话都惊叹到了，它里面的话各种图啊，都是用 Excel，咱们用 Excel 的话，我估计咱们用5%、10%的功能都用不到。他们我操，这是发挥的太强了！你到他那个书店里面啊，当时我记得我们公司是挨着那个日本的那个秋叶原阿皮哈巴了，比较近。我到那书店里逛过，哇，里边的书啊，有很多很多就是关于 Excel 的啊，但是做的特别漂亮，都是那种彩版的。啊，做的话就是日本人对这个 Excel 的这个使用啊，绝对是啊，超出我们想象的。
他说现在据说哎，我也是听人家的，他说以现在这个 AI 技术，你把那个 Excel 喂给他，一点程序都不带错的，太详细了，连变量名什么的全都给你说好。
对，它是那个里面嘛，就是写的那个就说明书嘛，他们叫摄像书啊，需要有写的话的东西嘛。你其实粘贴出来的话，你改一改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跑得通了啊。
对对，他说日本人就是跟咱们中国是不同，咱们中国就是领导给个大概，你给我整，是不是？日本
对对
是
对，
所
他
有
那个
都给
真
你
的
说
是
好。
工程学啊，就是软件工程那一套，从这个设计到这个统计需求到设计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他这个有一个缺点啊，我操，一个做个项目他妈好几年，你现在我操这个迭代，像这个互联网迭代这么快。他确实这个是感觉也不行。你现在这个互联网企业，日本的互联网企业，啊，挺很少的这种啊。
是，你登录一下他的那个网站嘛，有时候我要看一下雅虎啊，那个像是90年代或者00年初期的那个网页的风格，
对对
就
对，
是
没有，
一
他就
点
是做
线，
那么丑你都做不出来。
对你默认都没那么丑，你发现吗？我不加 CSS 出来都比他好看，有时候我就觉得啊，怎么这个日本就在，
太古老了啊！但
对。
是那个，但是有一点啊，我去日本的时候啊，后来我就问过他们，他们这个日本人太保守了，这个东西啊，这个网站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许迭代更新。比如说啊，他说不是的，他说如果是你迭代更新的话，比如说咱们这个网站吧，改换个页面对吧？啊，发个新版，他说这个如果是你改了这个新版的话，这个按钮啊什么之类的你找不着了。
对，
用
是有
户啊之
这
类
个
的
情
东
况。
西就丢失掉的可能啊，他
对
有
对
这个
对。
考虑，他就万年不变，你永远点那个按钮到那去找，永远都找得着啊
对对对，这
他
我
有
也
这
相
方面
信。
的，有这方面的考虑，
咱们中国这边是，你再找一次嘛，再学一次，
再
是不
学
是？
一次，对对对，
咱
用
们中
户
国这边你这还是一个工作量呢。哇，我又把按钮给你调了个位置，然后更先进一点点。
等你说到这儿的话，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就是。我去日本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书店啊，那个老板他到那个我们学校去招人的，妈招了人，我当时大三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妈大四他给我们违约了啊，说实话也挺什么的。后来我才去的那个上海啊，他开书店就是他就像是那个外包，赚几个人头费嘛，到中国这边的话去挑一些，他到复旦大学里去，后来我查过他。到复旦大学，各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面去挑人， 他那个书店就是，他那书店那个网站哇，特别古老，它是破语言的，还是他妈的免费托管在那种虚拟，你知道吗？那个以前那个咱们那个中国1.0时代那种免费的虚拟主机上面，
知道，
特别特别古老，就是上面的话有一个就是询价的啊，一个联系方式啊，但是你并不妨碍他那个网站虽然特别老，老到真实的是呵呵特别古老的这个上古时代的，但是并不影响他挣钱。呵呵这个确实是，你说那个你做这个网站新啊旧啊啊，以你这个收入刚才说的那个 PHP 语言啊，实际是没关系的。说到这儿了，我想跟那个邓哥分享一下啊，就是后来我回国以后的事儿，也是我的身份证有一次过期了，我回家去更新那个身份证，然后那个派出所里面去啊，派出所还是这个照相的这个设备啊坏掉了。他推荐我到那个小镇上的一个街里，他说那边家里有一个这个照相馆啊，你到那儿去照就行了。我就去了，哇，他这个店老板呢还是个残疾人啊，他那个左就是一个胳膊，左边那个胳膊的话就那个就跟后个肉瘤子一样啊，看着什么的啊，披着个衣服，他给我照完相了以后呢。咱们都是程序员嘛，肯定是对他那个电脑现在关心的。他用的是 Windows 2000，Windows 都说不还是5.0，哈哈。我特别惊讶，用的那个相机呢，也是一个特别古老的都看他那墙上吧，都是人家是给那个小朋友啊百天的那些照片啊，就拍些这些。我问他呢，我说你这个，这个相馆的话怎么样？挺不错的。我这盖的这个楼就是靠这个照相馆我挣的钱。
对，你想哎，其实你说的这个，
但是我特别惊讶。
对，
我说哎，他这个像那个系统也特别古老，设备也比较简陋，但是并不影响其挣钱。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网站一样，它特别古老，用的语言特别，它用破去了，用免费去主机，你它影响挣钱了吗？它不影响。
对，他找到了自己挣钱的方法。其实你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要去办护照，或者我要去补办身份证，或者我要什么，这个地方他一定没有牌照的，他一定告诉你哎哪个地方的那个照片是去，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要给一些钱给哎打点一下，每个地方都
是
这样。
你看着他是照顾他，其实是他卖给你的时候，他卖给你一个 UU 盘，他说我这个没有什么，我也不会发邮件，卖个 U 盘，一个 U 盘还是老贵，60块钱。妈的，估计都是几个 G 的。现在一个 U 盘的话，一定是吧？是32G、64G，他估计2G、1G，还卖60块钱。要不要，你就办不了这个身份证，是吧？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他那个楼的赚的钱是，哎，其实是权力分配给他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比较了解的是一个办结婚证的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说。靠那个打印跟复印材料费就可以了。普通地方咱们复印一张1块钱，他那得4块，你爱复印不复印都没有，
办不了事儿。
对，你就这么个样子，4-5块钱，然后你又觉得要去结婚也好，不管是结婚也好离婚也好，你总得你还去再去找吗？周围就他，你别交个10块不就是吗？那他就赚10块，是不是？
你急的时候你还真得这样，
就他，对对对。哎呀，这种事情，我相信这是中国特色嘛，是吧？
对，是
对，这个我们要是能找到一个这种的就爽了，你就找不到嘛，就是得有特殊的这个什么权利分配给我们一个，我们要找到这个价格，就是说要找到能够我们把钱送进去的这个人，对不对？你这个一般也没关系嘛，你这送不进去。
对，说实话，那个技术化。真正的你在那个节目中也提到，这个技术的话，并不太重要，是吧？
就
是刚才说到这些设备啊之类的，有些你看现在那个，这些什么单反的买的挺贵的设备，拍一些什么照片啊之类的，有些值得这个去比如说发表什么个特别这个艺术照啊去挣钱啊什么之类的，他还真的不如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照相馆的人，是吧？
对对对，
人家还挣了一座楼啊，靠这个去，
是。这不一样嘛？
设备重要吗？不太重要。
对对对，是，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日本的进化也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人性嘛。 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父母嘛，我父母每年都要交那个农村人嘛，他都要交那个，那啥，要交交，我又忘了，新农合，新农合是靠什么交啊？妈靠微信交，牛逼不牛逼？我爹妈不会微信，虽然他的手机上是可以装这个微信，但他不会。你看老农民他哪能整这小程序那小程序，你知道吧？不会。然后呢，那怎么办？就我交，每次我一回家，他就是说。我要拿个手机，我要交二三十户，他们再给我个多少钱？就我收现金，我帮他们交，就这样。啊，我现在手机上绑着好几家，就我邻居啊，我邻居的那个什么小孩不回家了，都是我帮他们交。
真的心情好，
不是就是，这是那个什么呀？你想想，这算什么？这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就是把那些不大懂的人一下子就甩掉了。
一下子睡觉是
不像
没有这个过渡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哪有什么过渡？你就你没有
都一步到位，直接都用手机什么微信去找，他也没有个什么现金啊什么之类的过渡下啊。
对，
你用老年人用不了的话，我还可以接受去现金啊。
是是是，现金都不收，你交个几百块现金，人家说我不收，你找你儿子，没有儿子找朋友，反正你想让我帮是不行的，就他不帮你，整半天就整这样。像日本这种情况就很什么啊？你像日本到现在还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地方在用传真机的，是吧？
嗯，对，传真机啊，
真的，现在咱们这哪有见到传真机啊？基本都不见了嘛，中国这边。
嗯，还有名片，就是这个。
对对对。
名片，这个比如说咱们见话，哎，咱们加个微信，对吧？啊。
对对对。
你跟他交话说咱们加个微信，我靠，人家挺惊讶的。
人家还是搞名片是吧？
对，还是搞名片啊。
对，
现在我不知道了。现在我不知道发展，我应该是还是会的。应该比如说这个商业上面公司之间的话啊，进行这个合作啊，进行什么之类的，还是要进行这个名片的交换的。
日本实际上是，哎呀，我因为我们公司也卖软件给日本的公司嘛，以前的时候，日本就是说咱们这里。以中国人任何一个中国人说我要买你软件是不是、啊、我要买你软件、给个试用一下嘛，我们是不是屁颠屁颠的试用装上，恨不得电脑捧过去给他。那日本那里是这样，他们要试用，他会过来给你谈，你给我们一个月的 license， 就是我买一个月的授权要试用一下啊，然后我这边老板说日本人就这样，就是其实不一点便宜不带沾的。
啊，对，是一说到这个的话，我都想到了。当时我也是外派的话，也是他买 license 也是一个月一个月买。不知道你遇到过那个，就是那个测试类的。现在的话，我遇到测试我不知道了，有一个 QTP 啊，这都成为老古董了，就是惠普出的那个。就是那个对到 IE 上面的话，比如说一个输入方失去焦点、获取焦点，它可以用那个 VB Script 去全自动化测试这个。
网页
，现在的话我不知道那个测试，他们那个自动化用什么东西了啊？当时用了，他们买的时候也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买啊，买多少？
对对对，
啊，他确实挺尊重这种版权的。
是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也是这个样嘛。然后就是他说我们是，哎，说的英语也不好，然后反正就这样来说嘛。说之后就觉得。然后那个我们那个老板就说，哎呀，日本人是最讲那个啥的，说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就是按合同，完全按合同来。所以呢，对对，咱们这里基本上就是说，哎呀，这尾款是不是先不给了，没钱嘛，是不是？我们这里经常是这样，然后你要了他就会跟你说啊，我们中国移动嗨这么大公司会缺你这点钱，那你就给呀。那没有，现在没有，就是再拖一点，能不能就是明年再说，经常是这样。但是老外那边齁、哦、就是日本人，反正我们那个老板是他本身是台湾人嘛，他可能他就觉得、跟日本人做生意也是最方便的。便宜点也可以卖给他们，就是你不用担心那个啥尾款收不到这种问题，他在国内这里啊你小心一点，这尾款基本上是比较难要啊，不能说完全不给。比较难要，
那一款的话就是靠运气了。
对对对，很多的他说在中国这边他也是被坑怕了，你知道不？咱们这里经常是来个供应商说我们联合做一件什么东西，联合投个标，然后怎么分， 你就发现，哎，对方合作方还坑你，所以把他坑的都已经怕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操，他坑你正常吗？你他妈多个心眼呗。但他确实不大会，老外嘛，你知道吧？不是很会。但我们这里就是合作方是一个代理商，其实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哎呀，也不能说他不诚信，我们这里要交好朋友，就是真正的交朋友，交上朋友了，我就不坑你了。
嗯，
如果不是朋友的话，签了合同就没用了。我经常会觉得是这样。
嗯，
就这个合
同。但是那个外国的话就是一样。
嗯，
骗我可以，但是只有一次机会。
对
对，就是对你再骗我的话，你就不可能了就啊。
对对。
那第一次合作好的话，以后的话就好。啊，
对，
嗯，还是这种
是不能长长
信用啊什么的，
对
对，做门的思路啊或者什么还是不一样啊。
嗯，对。哎，反正在日本的话，我还记得有一个是，卖二手的游戏啊，卖二手游戏机，卖二手游戏机寄到中国，
嗯、
就是我让人家给我带那个叫 3DSL 嘛，就是一个掌机，我们让人家把它带过来，他说有二手的，有新机的，用哪一个？他说有二手，然后呢，他就跑到那个二手游戏店里嘛，人家那个老板就整的挺干净的，然后一谈话一听说要拿到中国去，老板说那我不能卖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没有办法提供质保。我这个哥们说，妈我买了就行，要啥质保是不是？我们这里都不要质保，本身就二手的。然后他还要跟老板说，质保的问题你不用管，就坏了就属于那个啥的嘛，坏了就属于我们倒霉是吧？就这样。但是那个日本人想了想，哎不行，不能这样。然后又便宜了一些钱。才可以，因为他知道你带到中国来，因为坏了你没有办法质保。他说我没有办法质保，我又不能跑到中国来给你修，你也不好意思送过来。然后呢，我但是后来那个 3DSL 我弄丢了，怎么坐打那个怪物猎人，打怪物猎人经常就是坐地铁嘛那时候，
嗯
啊打着打着就坐过站了，你知道不？啊、打着打着一睡迷了就坐过站。有一次，急着下车，哎。没拿那个什么带回去就走不到了，就那个游戏机从日本带回来的二手的，
二手的是吧？
对对对，
有的二手的挺好的。日本那个秋叶原那边的话有专门的那个中古店啊。
哦，中古店、
啊、
对
啊，还有是那个秋叶原那儿的那个叫什么，基本上全部是你各种就是你买不到的那个零件啊，都在那儿能可以买得到，不管多久的那个零件都能在那儿淘得到啊。
哦、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中国村，大家别中国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那里哇，那个真是全世界的各种零件的可集散地，可以也能说啊。
哦，
你多久的，比如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有些零件，也能找到在那边。
好厉害啊，这个、
嗯！但是刚才你说的话，他那个日本人说啊，为什么售后啊之类的，其实也有这个，我觉得，
嗯，
有日本他这个国土的啊，这个圈子啊，他就那么多人。如果像你这个售后做不好的话，以后的话也没有人什么。中国的话不一样，对吧？
对对对，
不管售后什么，我河北不行的话，我跑到河南；河南不行的话，我跑到云南，对吧？换个地儿，这动作地大了。这儿不行的话，上那儿去做买卖啊，没人认识你。
对对对，就是。
但是在另外一个狭小的一个地方的话，就像这个圈子一样，你这个做不好的话，你出了一圈的话，都在这个圈子里面都没法去接受你了啊。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对对对，这是，反正我是觉得他们这个文化跟咱们这个文化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啊。你是去工作这样是两年了是吧？去工作两年就回来了。
嗯，三年。三
年。哦，三年。
啊，不是去的话他又不说一年全年都在那儿，有时候回来一个月啊。啊，累积的话就是差不多三年。
这样的话你再去的话是不是签证就很好办了？你说我都来过了是不是？再去玩的话或者什么。
嗯，这个就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好办一点吧，应该是啊。
毕竟去过
了。后来我也没去过，啊，当时开始去的时候是，
啊、
我就是挺费劲的，那时候是，日语证明什么那个，大学的这个、
啊、
这个毕业证书，你要做了公证啊，公司能办的，啊，我就是在上海办的，但是，说起来这个办这个签证的话，其他的话应该是比如说东哥你去过这个美国对吧？应该是到什么那个日本那个美国的大使馆去办，那个日本的话是委托一个中国的公司，应该是在公司里去 就是办的，什么路啊，是上海的英文很久的事情了哈，带你去、
哦、
去办了。嗯，
哦，是这样。
后来去了就是三年的话，你快要到期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到现在看着您那是工程师嘛签证，应该是工作签证啊，不属于这个外务派遣，啊。
嗯。
后来快到期的时候，自己去的时候，啊，他根据你交纳的这各种情况啊什么之类的，啊，有我自己又办了一年啊。后来我回来了，
哦、
嗯。那个办那个签证的话，有那种多次的和。我就是当时的话是无限次往返，有的是什么几次往返啊，有这种现在应该是也有什么几年前五年前一年前啊，
哦，
是
这样
啊，
哦，因为我看起来的话很多的人，嗯，尤其是我们山东这一边，山东这边因为离日本也近嘛，啊，更近一些，然后他们很多都是去那边打工的，就是劳务输出算是比较不是很难了，就你高中毕业啊，然后去干点什么东西，干水电呀、啊，或者是清洁这一类的。
木工啊，是吗？对吧？
哎，对对对，
木工、土木啊类的。
哎，对对对，就是去干建筑队嘛，就是咱们说是的。
嗯、
但是一年也搞回不少钱回来。
是，这样就是，在外国的话，只要你勤奋的话，对吧？
嗯。
中国人那种勤奋的话，在日本的话，任何一个国家出去打工的话，实际都可以发家致富的。
对对对，就是咱们这里就
是。但国内的话是用人成本的话，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太低了，对吧？啊，比如说现在要日结的话，100多块钱啊，什么也没有。你在外国的话，实际是他那个用工那个成本比较高啊。
对
对的话，只要你勤奋啊，包括刷盘子的话，你是打上几份工的话，零工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对对
对。
对，
说起这儿的话，打工来的话，去日本之前的话，我当时看到一个就是《含着泪活着》一个纪录片。
嗯嗯嗯，
东哥看过吗？这个
什么活，
含着泪活着，就是去日本的。当时是一个，就是张爱玲啊，张盛宁啊，然后拍的，就是在日居住的那个留学生啊，
嗯，
还有是什么人家的这个生活。他拍的是八几年到九几年那段时间的。
哦，我没有看过这个。
啊，那时候都是有，那时候就有了那个到日本去啊，但是有些人那时候。比较早，有些人是被骗过去的啊，后来就飞下来了，在那去打工啊。当然，拍的那些纪录片的话，还是有些挺感人的啊。有些有一个是这个孩子都去考上美国了，到那个
哦，这个我知道，他爸爸不
是
打黑工，
到日本的话，他就短暂停留去见他爸爸啊。
啊，对对对。然后我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样子，就大家这个纪录片已经播出来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爸爸在那个店里打黑工。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要遣返他、
嗯、
警察也不去管他，然后他在供他女儿，好像是女儿，我记得在美国
对对是
不好，对对对，这个我感动的实际上是这个，你就觉得就是有没有人去举报啊，警察也不去管他，继续让他在那里打黑工，然后我
这个事情干多少年的话，是不是他那个后来的话就合法了或者洗白了的嘛，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他这个法律是什么情况的。
但这不知道，但是，人家他都播出来了哈，他的身份地址早都已经泄露了，
嗯、
但是也没有人说哦，我要把他遣返
了。他说你这个打黑工的，把你弄回来。
对对对，你整两个保安啊、城管去治他一下呗，但没有，一直是就当一直这样让他去坐着嘛。但我觉得那也是文明的，
文
明的一种
嘛，
文
明的一种体现吧。啊、
哦，
其实拍下来他也没做这个非法的工作，人家都是一个当个厨师吧，是吧？
对对对对，
在厨师的后台
后厨嘛，
去
对
后厨对去洗这个洗盘子啊，
对对对，就
是、但
是
那个纪录片里也有那个中国人非法的，是的，
嗯、
里面有啥那个，就是他们买的那种那个就是弹子机那种卡、
哦、
这种加卡进去的话，就是赌博，日本人赌博是那种合法的，就是那种老虎机类似的
啊、
哦、啊，他们制作那种加卡，结果被查出来，也有遣返的。那些人的话也是连马赛克都没打，清楚讲流程黑下来了。拍那个纪录片的话也挺那个什么
的。对对对，这个
对我印象深了，这个看的话也很久了，就是话说到这儿了，想起来那个。
啊、嗯、对对对对，这个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完所有的应该是、
嗯、
但这一个我肯定看过。他也是打工在那里，他的女儿在美国读书嘛，
嗯，
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搞了十几年。然后一直供着他的女儿那个什么，
嗯、
最后怎么样子我忘记了，但是当时我感动的是他竟然就这样，也没有说隐藏自己的身份，也告诉你我在哪打黑工，然后警察也不管，那个日本人也不去举报，是不是也没有说啊要怎么样子，我就觉得哎还真的是比较好，比较人性嘛，感觉有点温暖嘛。
对，说起来清凉的话长了，我想说就是我们去之前的话，那个国内这边的话，那个公司的老板告诉我说，你们去的话至少啊要体面一点啊，拿一个箱子啊，是吧，弄一个行李箱啊什么之类的再去。我说这还有什么讲究啊，这是什么这个规则呢？问他，他说不是，是吧，这样的，他说他这个老板的话，他是其实他有外籍呢，他资助了一个评分生，他是做那个硬件的，他像那个资助了以后的话，他想说在日本的话去这个做这个 IT 方面的话干几年，对吧，把家里的这个情况改善一下啊，也给他申请了签证那个去让他去日本去工作啊，什么都办好了，约定好时间的话，在什么什么那个坐哪趟飞机啊，几点那个到那个到机场，对吧，去接他啊，那个老板去接他了，哇，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后来问那个机场那个人员，说那个飞机那个误点了没有，他说这个飞机也没有误点啊，后来得知什么情况了，就是这个人他资助这个人啊，去的时候啊，背着凉席儿，就是那个被子啊之类的，用麻绳绑着，或者麻绳绑着，那他妈海关进去的话，因为是难民什么的，都不让进。
是这样，不
是这
可
样
以
的，
来的。
所以说日本多文明啊。其实有时候一产生误会，有时候贫穷的话，比较那个生活条件不好的话，反而真的是刚才你说到
太
哪
那
里？
个啥了是吧？你
对
就
对，
是。
太傻了，他这个条件确实挺差的啊，还是给他买了机票啊。去，最后也没去成，最后也回来了，真是因为贫穷回来了。后来告诉我，你去的时候至少弄个好的这个行李
体
箱，
面
对吧？
点，
啊，
对对对，稍
体
微
面
体
面
面。
的。就是日本的话，你那个，我去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啊，我们公司就在那个秋叶原。你想把日本去工作的话，大多就是西服，对吧？啊，他们多热的天，我操，也穿着那个东西，我操，我也不知
西
道，
服是吧？领带西服。
我去的时候。啊，就是穿着一个 T 恤衫，下面还穿着一个什么大裤衩子啊，我就去了。我操，我进那个车站，出那个
崩
车
溃
站的
了！
时候，对，上那个电梯的时候，后边有一个人那个去叫我，我理也不理，我他妈是不是推销的这东西？我还以为推销呢，他妈三个人一下堵到我前面了，上去了，他一出示那个东西，他说是警察，他问我，他一看就是那个外国人，一般那个点上班的话也没有就是。日本人穿成这种打扮的啊，他一看问你这个有没有登有没有叫什么证件的？当时登陆证啊什么叫居住证、居民证啊，登陆证还有那护照什么之类的，我都告诉他没有，当时正办着呢啊，这还出示了一张纸，我告诉他啊，我来是在这边工作的，他其实也是就以貌取人啊，真的是以貌取人，
对
就
对
各种
对，
一样这个
对，
啊。
但我觉得像美国人不一直都是这个打扮嘛，大裤衩子，然后那个啥，他估计也不见得查不查哈，外国
对，
人面孔
他
就
那是
很。
你在日本的话，他都不一样。那个上面那个时间点，我操，他那个车站的话，要出口老多了。那出口还他妈是日文的名称，那个出口他都找不着。去的时候，
啊
他妈东晃晃西看看的，还一看的话，他问你，他当时问我上带不上麻药，带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违禁物品啊什么之类的。我说没有，都没有啊。他妈被查过好几次，他一看就是外国人不是这个
没有日本人那个状态，
在这个状态啊，
这几啊，这确实比较那个啥，看来也是一眼就认出来是
一
哪。
眼能认出来啊，
对对对。日本人确实，你有没有觉得，哎呦，日本人我们好像也能看出来，对不对？
能看出来，有些的骨骼，他那个这个下巴呀，这个东西
对对对，你就能
还是
感
有一
觉，
点这个区别的。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你讲起来怎么看日本人，然后，我又讲起泰山了。我们这里泰山下面有一个叫冯玉祥墓嘛，冯玉祥的一个墓。冯玉祥的墓，那时候我还太小，我大概就是14或者15岁左右，你知道吧？ 对这个爱护完全没印象，没感觉。我也并不是多坏，但是我觉得冯玉祥那种木摸一下又如何，是吧？
嗯，
摸一下正常。我就觉得一块石头嘛，大概墓碑啊或者是什么，冯玉祥的墓在那里，然后他有他的故居，里面有他说冯玉祥生前用到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就每个都摸一下嘛，都摸一下。然后呢，突然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样跟我说：“哎，你不要摸，你不要摸，这个什么东西好。”然后我就说：“我操，你他妈的管我！”就是那种感觉嘛。然后原来是他是这个日本人的翻译，你知道吧？这个日本人希望他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文物啊，你不要损坏了它。我想，我操！当时我还是有点生气了，我就妈小日本还管我是不是？
嗯，
对，那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但当时我还觉得，因为我们这里是这样，就是泰山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摸来摸去，就是每个人中国人都摸，比如说，就是你摸了哪里不生病嘛，就这样，你就会发现摸的他的那些关键部位分里挖掉的，你知道不？真的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就这种习俗，你说摸了有没有用？我也相信没有用。但是
一般的话，那个不是那个博物馆，对吧？他一般这种话就是容易展览的话，这种不是会把珍品啊什么之类的放在
对对对，
也会放。比如说那个博物馆的话，那种都是密封的，有玻璃的，
对
吧？
对对
对，他这种你不让你去摸。其实那些能让你看到的东西的话，其实是摸一下的话，什么只要你不要让用刀啊什么的往上磕，
对对
啊，对，给它损坏是治百病气的。
对对对，这样，我就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跟日本人的感觉。到现在我如果想的话，我还能感觉到他那个样子，就穿着西装革履的，然后呢，很谦卑的那种姿势，拿着个那种小挎包。
其实有点假，真的是日本人这个礼仪啊，开始的时候就哎说日本人怎么样，其实
然后
其实挺假的。
他这样讲一句，然后那个翻译就跟我这样翻译一句，我想我操，你怎么这么是爱护中国的文物？就是这样。
嗯，
他们好像是过来也是旅游吧，他们就是不碰那些东西啊，但是我一直在碰嘛，他可能觉得这小孩妈的是不是有毛病是吧，他就让他那个翻译跟我讲不要乱这样摸，但是后来的话后来我也忘了怎么样子了，反正就讲起这个来，还有一次是那个什么去故宫嘛，在北京在故宫。故宫的话，那个时候就手机还不太流行啊，我去的时候大概也有手机，但是大家还都是用单反照相，就是说单反还毕竟还是很好嘛，就有日本人要让我帮忙照相，你知道就照一下照片，实际上我是会用一点单反的，但是我只会按快门的那种级别是吧，他为了拍照啊，他跟我讲应该怎么去拍啊什么，但他会一些中文，但是呢他给我讲嘛，要怎么拍，希望拍到什么效果。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怎么帮你拍就不
错了，
是不是？对对对，你还要教我怎么拍？对对对，他是说他想要一个什么效果，能让我帮忙啊？又鞠躬又啥的，整得我还贼不好意思。但是呢，我心里就有点觉得，妈的，我们这里说，哎，你帮我拍张照片，人家拍成啥样你都不能说的才对，是不是？
对，是帮你就不错了。
对对对。但他还是想，他说他希望是什么，这边能显示就是什么，这边显示什么，整到我这样，然后他再这样查看一下，第一次还不行，他说再给我解释一下，他希望是拍到哪里哪里哪里，我想想，妈鞠了这么多躬了，我还是帮他吧，最后他还是满意了。我其实跟日本人就交流不多嘛，没机会，主要是没机会交流，然后就想起了这两件事情，感觉他们行事风格跟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同了。
嗯。其实后来我也没有回来回国以后的话，也没有跟日本人
见不到了嘛，对吧？见到是吧？
其实那个日本人、韩国人的话，他在那个北京这边的话，有专门的他们的那个
是
圈子，
比如说
朝阳之类的，
嗯，
比如说三元桥啊，日本大多，比如说他的公司啊什么之类的，应该都在那一块儿。
对，韩国人就是比较那个吵吵闹闹嘛。
嗯，
那时候我们一起做项目，不是一个项目组的。然后在南京的那个有个西门子嘛，我去搞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有一个韩国的项目组，就是也在西门子里嘛，然后他在哪里突然间爆发出就是很震撼的那种效果，就是感觉到要成功了这个项目， 然后呢，中国这边就是面面相觑嘛，都我们这些新人去不知道干啥，
嗯、
他们那里都已经在机长相亲了，带我的那个导师嘛说，哎呀，韩国人就这样，顶多出个 Hello World 就高兴了，就这样，就庆祝一下，就他说，哎呀，后来我发现韩国人确实是这样，就是他们好像中国人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点点哦，日本人最安静，韩国人、中国人我觉得也还可以。给我的感觉是哦，好像韩国人就更加的吵闹一些呀、
啊。对，是有那个有点您说的那个感觉。
那他们讲这个中国人会打电话的话哦，日本人是不是不在车上打电话接电话？
啊，对，是他在那个车上那个就是那个地铁上面啊。
啊、
不会接。对
啊、
我去的时候他当时还用那种翻盖手机啊，
嗯，
就没有那个去接电话的，一般话比如说有紧急事的话，就是想的话他还可能下站啊去
哦再去接对吧，
嗯，
哦是这样啊、哦、确实他、
不在车上去吃东西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北京地铁啊或者其他那个城市地铁的话应该也一样吧，比如说他会广播、啊、
对对
说这个不要在上面去喝什么软性饮料啊，去吃的东西、啊
哎、对对对、
啊、
是对，现在就是越来越向那方面考虑
去靠拢过去，
对对对、
啊、
但中国这边呢，我因为我不吸烟嘛，但是我对中国的这个吸烟的，尤其像我这种不吸烟的，哎呀，中国人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吸烟，中国就没有戒烟的地方感觉，对吧，
嗯，
中国人的烟民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出吸烟的方式出来，在火车上、体育馆里、怎么医院里陪床的时候，哇操，那里都有病人了，他也能找到个地方把这个根烟给抽了。
嗯，
其实那个味道很难闻。
我又不抽烟。
啊、哦，有时候我对这个吸烟的这个就是有点讨厌，就是经常说你在，哎呀，其实现在在餐厅里你也不应该吸烟，因为周围人也不喜欢闻的哦。
嗯，
这个。也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办法搞一搞，我很讨厌吸烟，其实你去吃个饭，我尤其在我们这种大厅里吃个饭，但是你也不能说、
嗯、
哎哥们你不能吸烟，咱不认识不打起来了吗，结果我去吃个饭之后啊，一身的烟味回来，
其实这东西吧它没有立法，就说这个是这种是违规，最多违规都到不了 对吧、嗯、
对对对，就是说、嗯、而且你说多了哈、哦、还显得好像你不懂事，
对是不懂人情世故是吧？
哎，对对对，你不懂事，而且他就是他吸烟，他有道理吗？我就吸一根烟，他可能闻不出这个味道出来。其实，我们这个身上的烟味会留很久。我就像现在穿羽绒服，像我去，我就用酒精啊，就喷它，去试图溶解它，然后再晒干，再喷，再晒干，再喷，再晒干。
对这个气味的话，特别敏感。
对对对，我就觉得啊，这个一身烟味。
有些人的话，在厕所里面的话，有时你知道那个烟隔着对吧？
对对对，
上个厕所再闷一身烟味儿，我操！一出来的话，那真的是那个烟味儿是挺大的。
是
那个有时候确实也是，我跟你讲，不太有那个味道。
是，但我相信将来可能会慢慢好起来吧。
嗯，
哎，不过你再给我们讲讲，你为啥程序员那给我？你真的学佛法吗？
我其实没有，我这是学习简单的那个传统文化啊。其实我跟那个东哥一聊起来，聊起日本来，其实我在日本的话已经十多年了
啊。
这个对那个边不太了解了啊。其实我想，
你可以说说这个传统文化也好。
嗯。
就是你是看佛经啊，还是什么？
嗯，没有。其实我没有，其实我也。不是农村长大的嘛，啊，长大的话上了大学之类的，对吧？啊，你接触电脑的话，你肯定会去搜一些什么东西啊，对吧？啊，
嗯，
啊，去后来去慢慢去接触这个，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刚才那会儿去了上海，等我返回学校的话去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哎，突然想到，把我在大学里面除了学了技术的话，我还学到了得到了啥？我好，图书馆，我，你知道在农村里面你也体会到对吧？
对对对，
还没个图书馆，
对对，
还什么书没有？
对，
这时候那个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只要是带字的东西都去想看。
对对对，
啊、
是。
因为这个资源太少了，哎，反正到了大学里面的话，要有图书馆了。我记得大一的时候，还去借各种书去看一看，对吧？后来的话，也有电脑了，也去玩起电脑来了，实际这个书都根本不看了都啊。后来的话，毕业回来，我操，这个东西的话，我在这个大学里面嘛，学了点啥东西啊？那么净是看一些什么电影啊，看一些什么东西啊？以前小时候没有机会看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大学里面都去体验一下，其实没学到什么东西啊。后来就哎呀，觉得回来的话，上图书馆看看呗啊，去学学东西。当时我最早的话接触的话是，是我刚刚我一直那个说以这个佛学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关系，别跟你的听众的话，跟你的听众带来误友啊。碰到有神棍
不，现在是这个样子。
那个佛是这样的话，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误觉的话，断人慧命，这个是这个要造孽的啊！我只是说，我学的东西啊，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说，离他这个十万八千里，离他这个边都没沾上。我只是说啊，后来那个就是回来这个做毕业设计以后啊，有空了到图书馆，我去看看吧。马上都大学毕业对吧？啊，就看了都是当时南怀瑾。我就有一套书，南怀瑾的一套书，里面包括有什么《金刚经》说什么呀，还有什么《论语》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南怀瑾的话，这就是知识分子啊，包括这个上过学的这些人啊，就是去让他们去接触佛，这个佛学啊，就是这个学佛啊，引入了佛门啊什么之类的边缘的话，它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看那个《金刚经》说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如果你看这个标题的话，你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话，与这个佛学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金刚经这是什么？这金刚钻有关系吗？这个对吧？
对。
聊这个东西，就哎去翻开的话，里面的话，哎有一些这个故事啊，有一些这个都是南怀瑾老先生那儿带这个讲到他带这个国民党时期的话，他带兵啊这些东西，他去在这个峨眉山去这个去闭关啊东西啊。包括讲到那个布施啊，还理解了一些，这个，过去的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名词啊，知道啊，现在这个世界的话，我们还有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打开了，因为那个你在农村嘛，你接触的东西的话，都是迷迷信信的那东西，对吧？你是对吧？就是招魂啊，去这个赶个庙会啊，去上香啊，大多时间都是这些。哎，看到这个东西啊，觉得哎呀，啊，原来还有这个。这样的东西，其实也类似于什么哲学啊，什么这个里面话提到一句话，这个学佛啊，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后来是看那个某个法师说的这些话啊，他也去学这个哲学，最后这个老师给他引向这个学佛的相关东西。就是这个的话，学佛和佛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刚才说这个讲演和演讲啊区别，比如我。刚才说那一堆东西，去过日本，这些可能就是我经历的东西，我讲出来，叫什么？叫演讲，就是我经历过，我讲出来。有些比如说是讲演，讲的都是别人的东西，自己没做过，对吧？啊，我看那个，然后引的这个，包括还有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师啊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东西啊。学的东西，哎，我跟着学，他们确实讲的话，就是自己精神的印象也比较深啊。后来慢慢开始学习一点这个相关的佛学，我也没有学，我只是学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这个。我就是咱说那个刚哥的不那个栋哥的这个这个电台有一期节目的话，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讲了一个你们小时候去玩游戏。你说当时遇到有一个小伙伴儿有
我知道，
弱智什么的，他说放炸弹，我听的话，当时的话，我感觉还挺有泪的。为什么呢？其实想想吧，我就是那样，可能我就是轻的话，就是小时候啊之类的，也是可能是就是那样的人。为什么？这个你学传统文化的话，没办法就知道啊。孟子说的就是“人指大患，好为人师”，就喜欢就是指手画脚。给别人说干这个吧，干那个吧，对吧？我自己，我觉得挺惭愧的。就是那期节目，我特别特别印象特别深，也是栋哥你亲身经历的你身边的事儿啊，印象特别深的。比如说你讲了其他的 那个日本的那些什么那个游戏啊，还是什么东西，哎，当时讲的挺好的，啊，有趣的也就忘了。但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讲出来的话，确实印象还是挺深的啊。
我那个同学是这样，他也发小吧哈，他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得了病嘛，就他染色体的问题，这个也不是说后来搞的，他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嘛，叫蜜糖宝宝吧，就是算是唐氏综合症嘛，叫蜜糖宝宝嘛，然后他的年龄也，他叫刘斌，他的名字叫刘斌，但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就是跟我们玩游戏，我们不欺负他的，我们偷了东西都分他一半。都分不是分了一半，反正有他的一份。玩游戏也有他的一份，但是我们玩炸弹超人的话，他不能够，就他没有办法理解我要逃跑，然后怎么弄。但是他对他的印象之中，他就是只知道我要把炸弹放下，就是这把自己炸死了嘛。那你不跑，你放了炸弹不炸死了？因此他就会，我们让他多玩几局，他也玩几局，他也会，就多玩几局，他就是只能把自己炸死嘛。然后就这样，他记住了。其实，很后来之后，他就这个东西是不大记人的，因为我的面貌也发生变化了。每次回家的话，我跟他交流，实际上他慢慢我就知道他不认识我是谁了。但是呢，我跟他说放炸弹这件事情，他永远都记得。就是我只要说放炸弹这件事情，他就会很兴奋，他就会好像想起他可能这一生中为数不多的
最
几
快乐
个
的时
快
光。
乐吧。对对对，快乐时光，对，所以我就想起了，哎，这个，但是他对他来说不是好为人师，但是对很多其他人来说是啊，要下象棋的时候是这样，对，他叫刘斌啊，可能就是他已经去世可能20年了，对对，这个他的寿命是不会很长，唐氏综合症
是这种。
不会很长，但我们那时候是不知道嘛。但是你这样想起来，我能想到他的话，就是我们一起去偷西红柿，或者是偷，就是玩游戏可能是最深刻的。然后还有一次是偷西红柿，偷了很多，然后我西红柿有的生的，有的是红的，反正都吃了很多，然后都吃到拉肚子，但是还挺开心。他力气很大，然后我们给他一个袋子，他背着，然后我们向他的袋子里整，然后他背着一顿狂跑，就这样偷西红柿。对对对，你这样又让我想起了他。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想起他。对，那你可以继续讲。
这其实就是学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有自己会去反省啊，就是通过古人的话留下来的一些经验啊之类的，比如说你讲那个史记啊之类的啊，包括一些考据的东西啊之类的，有些话的话还是我们中国就是中华传统留下来的一些智慧啊什么之类的，值得去受用的啊。学的话，这就是给自己什么，比如你刚才讲到那些小孩，其实我周围的话，从小到大一起生活的，比如农村里面的话，也有一些。孩子啊，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啊，他都提前啊走了啊。其实想想吧，其实也有缘的。就像比如说这个佛教里面说的啊，就是佛教里面有部经叫做《十善业道经》啊，就讲这个，就是你像那个获得什么吉祥啊，或者是趋吉避凶啊，其实就做不要做几件事，就是杀盗淫妄酒啊。你远离这个的话，你知道吧？啊，还好一点，比如我那同学里面，小时候同学一起玩的时候，真的是，大人的话，我们的家庭啊之类的，老师啊之类的，他也不会去教你，比如说去这个，你不要去杀生啊什么之类的。还我们小时候，他比如说各种那个，那捉蚂蚱之类的，更不用说了，打鸽子，呀，伤害的真的是，这个生命真是无数啊！算下来吧，
对
小
对
时候
对
不
对对，
懂，没人去教你这个事情。啊，
是，
现在想想的话，真是现在用科学的话就说是牛顿尼采定律，对吧？你去使多少力的话，你收获的还是多少力啊？用科学的证据，就是你这个杀生的话，肯定是不太好的啊。
对对。
我就我周围就说，我不看说其他人讲怎么样，我自己观察到的，比如我们那个十里八乡的家里村里啊之类的，比如干点屠宰业的，虽然比如说。挣了一点钱啊，但是这个从长远来看的话都不太好，干这些屠宰的这些就是这个先挣
对，
钱，
杀生吧，
这杀
杀
生
生。
之类的啊，最后都挺惨的， 就包括他自己不仅很惨，就是他的这个子女啊之类的
子女啊，
家庭环境受到影响啊，有些就说就疯疯魔魔的，对吧？疯掉了，
嗯嗯
啊，家里的这个有的就是跳湖了，跳水库了啊，就这种都是、
嗯、
就不像正常人，就是我们那个就走的时候也不是安安乐乐走的，都是那种横死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的那种方式啊，
嗯，
就是一杀上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刚说到这个，就随便聊吧，动了这个、
啊、对对对
吧？
对，
我就感觉不贪玄不论妙，就是我自己周围的一些观察吧，啊，
嗯，
学佛的一些，根本谈不上学佛，就我不敢都说这个，
啊、
这个学佛什么，都是观察这些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还有
这个。对，是有可能，是有可能。就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哦，
嗯，
现在我突然忘了是日本的哪一个企业家，他是相信就是报应这件事情的，他真的是相信报应，他就说呢，嗯、就是报应百分之几十的报应，我不知道是谁了，反正非常出名的一个日本的一个企业家吧，他如果大家搜的话，应该能搜到。
你是不是说那个稻盛和夫呢？
哎，对对，稻盛和夫，他就是。报应嘛，他说这个人有两世，你的他不太相信这个，他是说人有两世，他是说呢，你百分之几十的，我忘了百分之几十了，百分之几十的报应会在三年之内实现，然后剩下的百分之几十呢会在五年之内，比如说实现，然后呢还有百分之五是没有实现的，那就在来世去实现这个报应，稻盛和夫他说的。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怪力乱神嘛。怪力乱神哈，后来的话我看了一个，嗯，大家也可以搜嘛，你包括听众的话，等会你去搜，有一个人叫唐江山啊，他能够记得，他说他能够记得他上一辈子的事情，
哦，
就是叫两世人唐江山，还有陈明道，这个可不是瞎扯的呀，这个可真的是已经登过报纸。真的
登
过报
纸，
对
对
对，
这种，啊，这个说的可能都远了，就是他这个轮回啊什么之类的，
嗯、对对对对，
啊、
嗯，这个是后来的话，那个谁也谈过，我是你知道有一个电视人叫老梁吗？老梁，
对，老梁观世界那个，
哎，老梁观世界
那个、啊，
对对对，梁宏达、
嗯，
他讲了之后，我就去考证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这个唐江山跟这个陈明道是不是真的，我发现哦，真的是。还真的是老梁没有忽悠人，真的是在哪个报纸上登过，而且接受过访谈这个人，而且他讲的有鼻子有眼的嘛，而且我越来越看的话，对我冲击还是挺大的，就是这个老梁这个人看起来也是比较宽厚的一个人哦，后来就是唐江山嘛，这个他录了一期节目，但在国内可能看不了，你就登录到 YouTube 上或者什么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
对对对。唐江山，嗯，没事没事，你再继续讲，我好像也我们在说一些玄学，其实也不算，我们要综合衡量嘛，是不是？我们综合去衡量一下自己。
听讲就是，虽然学程也是程序员，我们接触是接触是科技，其实我们以科学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嘛，啊，其实我们这个
是
啊，比如刚才说到那个这个杀生啊，其实我们远离这个杀生，真的是远离杀生的话，真是会健康啊！那是看不光看到，包括这个杀盗淫嘛，比如说这个淫，
对对对，
这个不用说了。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是我们村里面的话，90年啊，
嗯，
有些人去做那个我们叫跑外，我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就是出去的话去各种合同啊，把村里啊、乡里啊、镇里啊，就包括这个县里的东西发出去，发到这个南方啊，
啊啊啊！
我们做最早的那一批的人都发财了，买了在村里话最早的买电视的、买摩托的，不是叫嘉陵摩托
啊、哦？对对对，那嘉陵，对，小黄油一样的嘉陵摩托。
对对对对啊！哇，那个那时候买一个那东西相当了不起了，那个东西啊，
对，
电视最大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彩色的那个电视啊，村里话就3台4台，就是他们家买的。
嗯，
就是他们有没有能力？有能力，有没有挣钱的能力？也有挣钱的能力。但是人一挣钱的话，就会飘啊，也就会搞这种哎，养小三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哎，对对，
扯上这种男女，就是伦常之外的话，我们不讲这其他的话，就我们讲伦常之外的，就是个夫妻之意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讲了，去找这个。
嗯，
我们那儿常讲一种俗话啊，这和野娘们一上床，家不外即亡，哼，啊，就用我们那家乡话说话是挺谐音的，挺顺口的，你普通话说话不太啊。我观察确实这样，就是你有再大的家业，一旦的话你沾上这个的话，真的是家的话全部败完了。真是三十年，不能说三十年很晚，那时候是村里最好的，现在的话真是人也没了，得癌症也走了。家里的子女们混的话，真的是还不如普通的一个人呢、啊。
哦，是这样。
真的是沾上这种话，真家的不，真那个我再举一个，那个人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发财啊什么之类的，跟他一起这个过日子的这个妻子啊，也就后面一找找他，不要人家了啊，最后自己的闺女呢啊。也给撞了，自己的孩子的那个儿子呢，也得了那个脑梗了，真的是，我想这个是沾上这个东西的话，还是真的是不太这个啊。其实的话，我现在的话讲这个的话，好像是真的是上古时代啊，人们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去找小三啊什么之类的，去夜情啊，这不是很正常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啊，这个并不是多大的这个福分，还是我们本分的。啊，日本人常说这个，大雁之什么，马儿守礼，对吧？啊，你看那人有时候骂人说猪狗不如，为什么猪？你照样动个到猪狗不如，为什么骂猪狗啊？那猪啊，它生的那小猪，它不认它母亲了，它长大了，它怕它也跟它母那个，它跟它母亲去这个去探险，就狗也一样，
对对对。
没有什么伦常，它生的小狗也是，它不讲那个什么那个伦常的。而且我操！你看那狗，在大街上走，还不管人不人都开始那什么，那猪狗不如，真的是。因为这个马的话，比如说这个马儿守礼啊，这个马特别就守礼，就是你如果说是这个小马的话，你是蒙着眼让它去跟它那个母马什么这去这个交配什么之类的，
是，他会自杀，
对，它会自杀的，撞枪自杀的，特别厉
这
害
个，
这个。
对对，马是最那个什么的，
最
他会
守礼
自
的一
杀，
种
对
啊，
对，这个我知道这个，牛也不行，猪
跟牛
是
也不一
可以，
样啊，
对对对，但这就是，对，这个我是知道，就是我在农村里嘛都知道，那我们那农村也养马，养马的话就是这个马会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母亲，不，没有父亲嘛哈，他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会一直是对他的母亲是比较，就是可以说尊重嘛。牛也是，但是狗不行，狗会跟它的妈妈抢食物，真凶
是，
啊！
没有这个什么，人有
对
时候
对
有
对，
故事，狗是人类什么的好朋友啊，什么还忠诚，但是为什么他这个
对，
到底是这个，
狗只要长大了就会跟那个它的妈妈，哇，就真的单价抢骨头。它不，它只要长到了一定年龄，但是就是感觉就好像不认识了一样。狗这一点我知道，咱们家里不是中华田园犬吗？
对，中华田
兄
园
弟
富
姐
贵，
妹，我操，打的真的是崩溃啊！这个狗是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对，狗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再讲那个，我又把你打断
哦，没事，我们都是
了。
闲聊的，
对对对。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又讲这个道合胜负，但是它是一种更加什么，更加理想化的。它有一个观点，但我不好，我可以传播一下，我不见得去认同。他说呢，就是是非即成败嘛，就是中间是没有，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是的，那么它就是成；如果你做的这件事非的，它就是败。他说我们就觉得是不太对嘛，我们觉得是不太对。他是这样，他的解释是这样。就是非即成败，这是对的。中间会有个得失，中间啊，他是说我们看到的就得失，就是你做了一件非的事情，你做了一件坏事情，但是你得到了，这中间不是有得失嘛？你就觉得哎呦，我做了一件非的事情，但是已经得到了。但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报应论嘛，他是说你得的这个东西，你终究会失去它。我不是我的理论哈，我是引述他的理论，就是非即成败，中间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中间有个得失，这个得失呢，终究会报应在你身上。 因此呢，你还是他还是劝你做是的事情，而不是非的事情。中间呢，可能有起伏啊，就是你没有那么什么。但是呢，他是两次报应论吧，好像是两次，我不知道是三次还是两次，我搞不大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看过他的书，我因为看书啊，我就只能记住一点点。但这个事情我记得还是比较深切。他就讲嘛，你大部分就是当场就报了，当世就报了你做的这个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些是等到来世去报，但是我们想，哎，我也不相信来世啊，那你就可以嘛，那个就是每个人还是相信每个人的。你说，就有些人就觉得我这一辈子我管他死后的洪水滔天，哎，这也可以是吗？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嘛。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都没有死过，你不好说我死过上一辈子是吧？
对，又没法证，有时候也没法证明，对，
对，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件事情。因此呢，有人就是这个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是这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你也知道哈，这个很出名的中国人说的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就是骄奢淫逸，就是这一辈子，
我就断片了。死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
在非常，我也特别看过说，这是一种。属于邪见，属于啊，其实你在农村里面的话，如果你在城市里面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在农村里面，有时候，生活的话，体验的话，就是你可能大多人哈、在农村生活都会遇到，哎，死去的人附在某个人上的话，他去说这些事情啊，怎么之类的，是有这个的，不用说是死后啊，什么都没有的。说这话有点悬，这个
对，是，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尤其是越听老人呐、老人讲这些话会更多，就是我一般基本上我就会认为，哎呀，他又在吓唬人或者是什么的话。但是以前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去争论一下，后来我发现啊，这其实是一种，哎呀，很多时候是好意。你如果相信一件事情的话，你基本上就会怕一件事情。
对，有人有敬畏心嘛、
就是？对，你最怕的是什么都不敬畏嘛？
对，天不怕地不怕。
对，你也不怕祖宗啊，你也不怕什么东西。我们这里反正是，一个就现在的都不怕了啊，现在都不怕，就是说不让你埋进祖坟。但是我们说我他妈不怕，你把我骨错骨摇灰了，我不怕，那是可以的。其实你吓不住他吧。但是我们这里就是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吧？
对，你不让。
就是我们这个祖坟是你不能买的。
对，是。
就是你，因为以前的有这个传统，现在的话，我们说好啊，祖坟你哪有什么祖坟，你还得花钱买墓地，是吧？对，这个他就不怕了嘛。以前的话啊，要是你做出了那种像拔灰啊这种事情，你就不能够买祖坟了。这就是民间啊，你就是。出现了这种事情，就进不着祖坟了。就是你死时候之后，就会随便给你埋个地方，乱坟岗，但是不能埋祖坟里。这会吓唬一部分人吧，就相信的人。但现在的话，你很难嘛。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中国的这个价值观，在互联网时代应该会怎么去建立它。好像也大家都不是很害怕，也没有什么敬畏的嘛。该贪污。
其实我们教育啊，就是我们定的各种的法律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你说这个，就是判了刑的话，他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服刑啊，接受教育啊，那出来的话，有些人他为什么还犯呢？如果他有敬畏之心的话，是不是会好一点呢？就是那个，我听某个法师讲过那么一句话，他说，过去的一座这个，城隍庙啊，10万警察，真的是。
哦，对。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动作那种你们那儿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话还有那种破餐的那种，我小时候还有那种啊，听我奶奶也讲，你不好好的，你干什么事儿，大处小鬼聚着头啊，你说瞎话的话怎么怎么着。其实的话真的是你就有那种敬畏之心，你虽然你就是假的也好，你就现在就假的也好，你现在说瞎话什么之类，你是要去掂量的，更不老实去做坏事了，是吧？
对，
就是有些东西的话是，就是像人也好，愚弄人也好，你怎么说也好，
对，是
对社会治安是有好处的，不是说这个愚弄是没有好处的，这个是啊。
对，不是说那个什么吧，要搞廉洁搞什么的话，都是对着什么发誓都敢，什么共产党宣言，什么党章，什么都敢发誓。人家不是福建那边说你对马祖发誓吗？我操，不发誓。 因为他们相信马祖这个是真的，就不敢嘛，不敢对对 对这个发誓。像我们这里就是最大的神大概就是太山奶奶嘛，就山东这边、嗯、就没有人敢在这样开玩笑嘛，就是都很敬畏。你如果不敬畏的话，可能就并不是说要受到什么惩罚，你首先你家里人就会很烦你嘛。
嗯，
就像他其实就这样嘛。而且但是现在也是不大行了，说实在话哦，现在就是说这个经济发达也好还是什么，你靠这个维系，对对，你其实是不大讲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们这里也发生了很多这种事情，就家人是管不了了，你就是靠传统的血缘关系什么，你说教他马上给你翻脸嘛。
对对对，
是这样。现在
我小时候有一个感觉叫什么事、嗯、比如说就不是你的亲人，就不是一个村里，不是一那个一家一姓的，你干个坏事嘛，人家也说你两句，对吧？
是，
就有负责教育孩子的那种或者责任啊什么的，说你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干的去，对吧？他会去说你。
对。
现在的话，在城市里面的话，就是你邻居可能都有时候连话也不说，比如说去说你家小孩，小孩的话去告你的，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
是我们那个我小时候啊。你像我这种偷瓜偷什么的，如果被抓住是吧，是要被打的，是要被跪在那个我们的祖，我们有一个就是祖坟，你知道吧，那里被打、哦、但是我也不怕嘛，也不会被抓住。但是你如果被人找来了，真的要去那里去被打一顿。但现在的话祖坟也被铲平了嘛，因为没有了嘛、
哦、
就我们这里祖坟后来被弄平了。嗯，就是后来哈，现在又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波浪式的。现在哈，政府那边又开始觉得，我靠，你这天天无神论，你整的也不行啊，不像话了。现在他们又开始修家谱，可逗了、
哦，
你知道不？以前不是除四就不是除美了嘛，
嗯，
现在又说你们再把那个家谱弄起来。现在我们那个坟又修起来了，祖坟
修起来，
但是，但你知道那修起来是样子是有了，但是实质内容都没了嘛。
嗯，
是还是挺逗的。现在的话我去的也少，但是大家还是去那边，又修了一片祖坟，
嗯，
又修起来了，又开始整家谱，又开始搞这些血缘关系。但是我知道长期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大家就散了嘛，你其实没有凝聚力了，这个血缘关系凝聚力非常小了，你不能再靠这个形成共识了。中国
对过去的话，就说这个交通不发达的话，你就生活这个圈子里面，
对对对，
我们是我们家族啊，这一种自豪感。现在晚上
是
吧，那个交通也方便了
啊，
你可以五湖四海都走遍，可以出国，对吧？走到哪？
是。
其实这种凝聚力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因为这种距离的话，也反而凝聚到一块了。
而且像我那种，我那几个兄弟姐妹吧。哎呀，在山东的就没我们几个，有的去了南京，有的在江苏上海的，人家一两年都不回来一次，回来一次你跟他讲这，你也不好意思讲嘛，你就、
啊、
而且也平时也不怎么聊天啊，
嗯，
你就是
说关系特别好的话，你才能讲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
陌生人的话，你怎么会去讲到这些东西？讲迷迷叨叨的，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
对，对，大家就是见面之后就是互相的你好不好、
嗯？
哎呀，怎么样子啊？就是。就讲不了几句话，也就又走了嘛，又行色匆匆。大部分是什么情况会碰起来啊？实际上是这种情况，就家里的老人去世了。
嗯，
哎，你这种情况你必须要回一下嘛，只要不是特别特别遥远，你懂我？对，你反而结婚什么的哈，你可以不去，因为喜事嘛，你也钱到了就可以啊，发个微信红包就行了。但是死的话，对我们这里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去世的话。你大部分都是对，还是要到场的。我是，基本上都是。你只有就家里的老人去世了，因为那些亲戚关系，哎，我都要到一下场。那天你也不好好意思聊天嘛，你还在那里，大概就去世了一个老人，你也不好太聊天，也就在家里待一下，然后又走了，基本上就这样。嗯，那我们也很难建立这个传统文化，但反正。虽然你也学这个，我也知道学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用，但是我觉得哎呀，再也回不到 你知道，传统文化已经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了，已经就是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西方的契约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咱不知道，可能到时候我们都去世了，可能500年之后会，它总要形成一
个
契约。
给大家带来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自己学的话，至少自己去受益，
对对对对，
是个人去受益，不要去别人去信这个。这个的话，都看到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学校教育的，一个就是社会上的大家共识，一个是媒体的。哇，你怎么学这个明明道道的这个学习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学这个传统文化的话呢，你讲你刚才说谈那个什么轮回啊什么的，谈玄论妙的话，人肯定是挺反感的。但是如果是。学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做人的这个道理啊，对吧？我有一些这个规则啊，不要去越界啊，这些东西，还是说是给个人能带来一些这个，不用说大富大贵吧，至少平平安安的，不会走一些弯路的，对吧？
哎，对，尽量嘛，就是自己还可以，就是说什么什么不怕鬼敲门嘛，哈，叫什么走夜路不怕鬼敲门，我也不知道那个歇后语怎么说了，反正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我看起来就是现在的
做事不亏心，不怕鬼敲门，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做亏心事嘛，哈，不怕鬼敲门。还有就是，现在咱也在教育啊，包括现在的小学的教材中都已经加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些，但是我相信它还是一种更加的倾向于统治工具啊，不让你为自己这个中药呀或者中国武术感到自豪一点。但是我相信。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你这个打的也不大行，是不是哦？你这个跟泰森一比，跟这些也不大行，反而还没大有自信。我经常这样觉得，我们这类小孩要学一些中医啊，学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好像是也不是，也好像不是多么厉害嘛，哦，就这样。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也会想一些这种事情，也就觉得很搞笑嘛，就是说。我要认识一些中草药，我就跟小孩这样讲，我说这文化嘛，在中国有古代就这样治病，但是你可不要这样去治病啊，你想办法，你不能老是靠这些树叶子树给你去治病，就尽量的想办法，那个什么嘛，但是大环境如此是吧？哦，大家也都这样去学一些，哦，我叫传统文化，他们有一门课叫传统文化，我相信你那里也有。传统文化就叫，
我也是真的没关注现在的小学课本。
哦，
现在
你家有小孩吗？还没有。
有小孩，现在还小，就是还没到那个。但是我看他们3年级的话，开始学一些简单的那个文言文了。这个是确实学好，确实学好的。现在我们就是现在的话，我们这批人的话，比如说你看一些那个古文的话，弄个你估计你能看到你聊这个时
对
间
对
点啊。
对，
现在的话，我们很多人的话就。读那个古文的话，你基本上是你读不懂的，对吧？你只能看白话文才能去读得懂。就是你想了解一些古人的东西的话，其实是已经没有这个路径了
对对，因为上了高中，我相信因为高考嘛，高考要考这个，
要考这个，
对
简单
对
的文章的话能看得懂，稍微的话复杂的话是看不懂。你有深厚的这个功底。
也不是深厚，也我跟你一样，都是高考的受害者或者受益者。我也是高考的时候，那时候学的，也没有自己说要单独去学嘛。就这样。哎呀，哦，我以为你说学佛是真的学佛，
没有，
你觉得传统的
我说只是随便
对对对，
聊，我只是对一个皮毛啊。
可
也希
以
望
可
不要对那个这个动哥的广大这个听众啊造成那个误解啊。
不不不，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因为我那个群里有一个人学佛的，就是真的是大师，我们都喊他大师。然后他确实读一些《金刚经》啊，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社会要包容。我就觉得有无数的奇谈怪论，总比一种声音要好。
这
有一种声音是比较恐怖的，万一这种声音错了，
没有任何的反对声音，没有任何的
对对，你这个就错的嘛。你万一错了之后，全玩完嘛。你最好的事情就是，哎，东拉西扯，你想向东，它也没法向东；想向西，也没法向西，社会才会稳定。最怕的是统一向左转，妈，跑步进悬崖，这太痛苦了，这个事情。反而思潮会多一些，哎，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像美国有几千种宗教，你买多的是，那个最好了。你哪一个想突然立起来，其他的都拖住你后腿嘛，抱住你，妈，搞得你也治不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嘛。但我的一个状态就是不要统一思想嘛。尽量的是哦， 一统一思想还是比较吓人的，统一错了怎么办？所以就这样啊。不过我们也聊的时间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推荐吗？推荐的东西，书啊或者游戏，
帮助我推荐两本书吧。
可以。
一本的话就是那个《劝诫录》，
啊，
劝是那个规劝的劝
啊，
戒是一个言字旁一个八戒的戒，那个戒
啊，就戒啊，就训
诫
的这个
训
诫
的戒，
对
对。
劝
诫录，劝诫录啊，那是最近几年出的一套书啊，也是那个文言文，是个梁，姓梁的梁氏啊，是一个清朝的，大概横跨半个世纪吧，记录了包括一些，包括官场上啊，包括他这个生活啊，尤其古代的这个这个秀才，包括这个读书人进考场的啊一些这个奇闻怪事啊，可以当做消遣啊来去看一下，大概出了4本吧，应该是。我今年的话在这个地铁上啊一直看完它了啊，是实体的实体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电子版的啊。
你在地铁上还拿实体书，哇，你相当的厉害了，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啊。我拿个铅笔我是随他那个，就是同时我推荐这个就是《阅微草堂笔记》，就是纪晓岚啊写的那个。这些书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不像那个章回小说，你翻开随便一页
对对对，
都可以去进行看，看完的话你打个对勾啊，你就可以你也不用关心什么，你不然的话你到地铁上拿开了，我从第一页开始翻，对吧？随便你从哪一页翻开就行了，都可以看。
对对，
看
讲道理嘛，就是
啊，这些看这些书的话还是挺有趣的，当做是消遣嘛啊。
可以
看看他那古人一百年以前的啊，这些古人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对吧？有一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这个什么啊？他这个里面话举的一些包括官场上的这个故事，英国故事啊，包括什么挺有趣的啊。推荐另一本就是这个纪晓岚啊写的这个《阅微草堂笔记》，我觉得这个比这个蒲松龄写的这个《聊斋》啊是好太多了。这个
啊，我都没看
这个，
我知道
有这个。风花雪月的这些这个故事啊，但是《阅微草堂笔记》挺好，这个
啊，
写鬼神，包括写这个什么，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评书啊，还有包括这个影视作品啊，去拍这个《聊斋》，对吧？啊，还有些故事是挺长的啊，包括去年这个刀郎啊唱那个歌，对吧？都是其中的一篇了啊。就《阅微草堂笔记》的话也比较小啊，几百字，我记得看个中学的课本嘛，有一篇写那个马的。那个司马的那个也是计算《阅微草堂笔记》的啊，这个我推荐给大家看看两本古文，看普通话也可以看一些带这个白话的啊，当做一种消遣嘛啊。如果你从中去获取一两点对自己有帮助的话，那最好不过了啊。
可以，好嘞，
好，
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好，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好，
段哥了啊，
哎，好，谢谢啊，再见。
好，我们再会啊！好，拜拜。